姐妹早安。好，那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一章经文，撒母耳记上十六章，我就看到这一章是一个，你如果从看戏的角度，它是一个很精彩的一个段落。那个精彩的段落是因为在一部的舞台剧的里面，或者说一部精彩的电影的当中，很长，它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情节。我们会看到，当你在看戏，如果有一些有深度的一些的影片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在讲一个故事，或者他讲某一个人的生活，那忽然间镜头一转啊，又是另外一个人物，一个完全没有关联，或者完全是两个世界的生活，可是到了一个时间点，两个同时出现在同一个舞台上啊，那就是他们的相遇的一个时刻，是因为这个人的人生跟这个人的故事在某一个时间点就被凑合在一起。那我就看到其实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当中都有他的一个美好的计划，很常是我们走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就走过了一段路之后，你回过头看，哎，你发现神其实非常的奇妙。所以我今天看这一章经文的时候，故事情节简单，但是事情引发我们的一个思想却是非常的很有意义的。我首先想分享一下，当这一次有机会到，因为疫情已经好多年的时间没有机会回到香港六一祖母堂的里头，当这一次被邀请有机会再回去的时候，我就看到神其实有很多很多说不完的一些的祝福跟恩宠。然后我讲一个比较简单的，但是就是一个小情节，那就是当我们这一次入住的酒店，当然就是在教会附近的一间有去过香港六一的人都很熟悉的一间熊猫酒店。那这一次他们就安排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因为在香港的地方都很小哦，他们就给我们的是一个双倍的哦，有个客厅，然后再才是一个睡房的一个这样的环境。那环境很好，神恩待我们，这是很大的恩典。那就连我们到那边原本是没有安排早餐的，哎，后来也有安排早餐。后来当去吃早餐的时候，就跟我们的母堂的牧者在一起。后来有一个人出现，哎，原来他们认识。后来打了个招呼，介绍了之后，哦，原来是这个酒店的经理。那这个酒店的经理不是六一的教会的，哦，但是因为这样子一介绍一认识，一坐下来一谈话的时候，哎，他就谈到我们就很自然的问起，哎，你是哪一个教会？哦，就在附近的教会。哎，我就说你认不认识这个牧师？他说是啊，我认识啊。然后他就问我他认不认识另外一个牧师，他讲的那个牧师是新加坡的一个牧师。我也说我认识啊。一个月前我们在一个很久没有见，一个月前在一个那个所谓的婚姻注册官的一个聚会当中，他就坐在我旁边我们就谈话了。然后这样子一谈起来，然后他就又提起另外一个这个经理他很熟悉的一个牧师。他一提的时候，我说这个牧师我跟他很熟啊，这个牧师是20多年前我们第一次到香港的时候因着我们跟他有一个很特殊的关系，我们对他跟他的家庭，他的家庭跟我们的家庭就成为一个很熟悉的一个朋友，但是已经20几年没有见面了。所以当他一谈话说，哎，我们又是很熟。所以我就发现因为这个缘故，接下来很多东西他说我帮你安排吃的住的，我们那天需要12点是要退房的，但是我们的车是3点才接我们，他说没问题，我帮你安排，就3点才退房，就是总之什么都好办。那我就发现为什么神很常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偶尔遇到这个人，偶尔遇到那个人。那所以当我们一联系的时候，哇，发现很多旧的故事全部就拉回来都有关联我还没有讲完全部，不过没关系，这个只是一个引言。那就是看到其实很多很奇妙的事情会发生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当你回过头去看。所以今天当我们来看这个扫罗王跟大卫的这个相遇的这个事件，首先从16章的第一节一开始的时候，上半节就立刻说到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 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所以首先这个地方就给我们看到神他会更换或者更新他的器皿。那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他们要立王，虽然这不是神的心意，可是他们竟然是这样子的意义一心的要求的，所以神也就答应了他们。你发现这个事件跟很长我们祷告求神的时候，有些东西是神其实不想要我们这样做的，无论是事业行业选择择偶啊对象啊，也许神有一个心意，可是当很多时候我们不一定按照神的心意，我们是按照我们想要的，当我们求的时候可能最终神会给我们，但是那不一定是最好的，可是就是有好的功课是要我们学的。那就是在当中当一个器皿不对的时候，其实神可以在中途更换的，就好像说当神给你机会要用你，可是你说我不想，我不喜欢，我不喜欢这个，我要另外一个，所以到一个时间神没关系的，他就会换人。那换人的时候其实你觉得那是最好吗？不见得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神会厌弃这个扫罗王。其实如果我们了解好像神的心意，特别好像以赛亚书有曾经有这段话说到形容智慧的耶和华神，他并不反悔所说过的话。那我们知道好像出于神的口应该不会反悔啊。还有甚至在新约当中保罗也是这样说的，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罗马书十一章那边也提到，就是好像神怎么可能会后悔呢？但是事实上我们会发现昨天也解释过后悔这个字的意思，那就是说当一个人不愿意按照神的计划来行的时候，神虽然开始是拣选了你，可是后来你悖逆你不听之后，神会难过啊，会所谓的后悔，就是就算了，既然你放弃，好，我就换一个人，或者既然你不听，我就换一个人。那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我们真的是要留心，今天我们生命当中有属灵的权柄，然后我们是不是一个听话的人，其实就是在跟权柄的互动当中就显明出来。当然我们说至高的权柄是神，这里所说的扫罗他是王了，那他的权柄他还要直接要面对神，可是当他不听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厌弃他。那当神厌弃他的时候，我们看到第一节的下半段，就是神就吩咐撒母耳说，你要将膏油盛满了脚，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内预定一个做王的。所以我们看到神就拣选那个蒙恩的，所以这个地方神要我们要做一个蒙，就是蒙恩蒙拣选的一个人嘛，这个我想是更重要的。因为从这段经文当中你会看到有撒母耳跟大卫，撒母耳跟大卫从他们这两个人身上来学的时候，撒母耳的使命是要去寻找那一个神所吩咐要去高立的一个新的王，然后神又没有直接说明是谁。那很常我们就讲撒母耳既然是一位神很可以很直接跟他说话的先知，那神大可以告诉他你去到耶西的家找他的最小的儿子，那个叫大卫的啊，应该是这样嘛。可是没有，神只说了一部分，好，你就预备了往这个耶西的家要在他的众子当中去寻找那一位要去膏他的。那我们看到这一方面是这样子，所以当撒母耳有这个领受，他要有行动，所以当他行动的时候，神才一步一步的去发掘到底神所指示的那个人是谁。你发现这个是神做事的一个模式。今天很多人都很想寻求神的旨意，神啊，你在我的人生中的旨意是什么？神啊，你在我的婚姻的道路上的旨意是什么？神啊，你在我的事业的发展的方向的道路到底是什么？其实很常神不一定把话说到完，他只说了一个方向或者给你一个感动， 然后就看你的行动，就当你愿意往这个行动去的时候，神才会进一步的指示。那这件事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当然很明显，神呼召他出来的时候没有讲去哪里，可是他就是愿意行动了，以后神就一步一步带领他。所以我们看到神对撒母耳好像要去做这件事情应该很清楚的嘛，应该很直截了当的，但是也我们也看见是一步一步的。那当中我们看到为什么在耶西的家八个孩子的当中，最终为什么大卫会是那一个被拣选的，那么我想这也是我们单从经文里头今天的这一章经文没有看到，可是如果我们去累积大卫他的人生所做的一些事情，就正如过去Jason 所分享有关大卫的人生的事情上，你会发现一个人会被拣选，或者一个人会被神大大的使用，其实不是没有原因的，也包括个人的预备。所以我想我们个人的预备其实也蛮重要的。那个人的预备最大的条件在哪里？我想神要用的莫过于敬畏他的人，不一定是你的才华，你的教育啊，不一定是你的出身，而是你的生命是一个怎样的一个人。我想这是重要的，所以这个首先我们可以来看的。那第二大点，看到拣选高利新王的这条路，在第二到第十三节的这一段里头，我们看到新的王怎么样被高利，那么这一个过程所经历的事情。首先第二到第五节看到是先知步步的求问，这里给我们看到从第二到第五节，撒母耳说，我怎能去？扫罗若听见必要杀我。耶和华说，你可以带一只牛犊去，就说我来要向耶和华献祭。那这个地方你会看见，当然先知一定会问，就是说那我怎么能去呢？因为这个是你想象扫罗是撒母耳所高立的，所以众人对撒母耳的认识已经是到一个地步，他是那一位高立我们的王扫罗的，所以是应该说蛮有影响力的，他的一举一动恐怕都会引起注意。那现在要做什么呢？现在要去高立一个新的王啊？怎么可能呢？扫罗一定知道了吗？撒母耳的行动做什么？要去高立另外一个人做王，哇，那还得了？这个王还在这里，你去高立另外一个人做王，那岂不是叫做造反吗？那所以就是在这个情况底下，我们看见神就告诉说，你可以带着牛犊去啊，就是做什么？要向耶和华献祭，这个没错。神在告诉他，你要一步一步的。第一步 ，OK， 你先做这件事啊，带着牛犊去，然后。来第三节的时候，你要请耶西来吃祭肉，我就指示你所当行的，我所指示你的人你要告他。你会看到是一步一步的将来行动，前面这个众人知道啊，看到啊，好像没事就这样子。那撒母耳就照耶和华的话去行，到了伯利恒，那城里的长老都战战兢兢出来迎接他，问他说，你是为平安来的吗？因为毕竟是个大人物，所以当他来到之后，大家很震惊，什么事情呢？怎么耶西忽然间来到伯利恒这个地方呢？就他宣布说，第五节说，为平安来的，我是给耶和华献祭，你们当自节来与我吃鸡肉。撒母耳就是耶西和他的众子自节，请他们来吃鸡肉。好，那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的就是撒母耳就按照神的指示这样一步一步的去到这个耶西的家然后我们看到在这样的一个行动当中，其实是撒母耳是一步一步的按照神的指示行动。我想这也是在我们的人生面对很多重大的判断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很想看到神，你给我一个蓝图，让我很清楚知道我未来的路要怎么做，要怎么做，要怎么做。可是很长，我们要更深的去感受，去明白神的带领很长是一步一步的，只有当我们走了第一步，你才会看到后面神才会继续的开路。就是 这个地方特别提到说神要他去膏大卫，神要去膏大卫。 OK， 这个举动其实很重要。当时大卫其实还很年少，到他做王其实还有一段很长的日子，所以整个过程神还在预备他，可是这个行动却是很重要。那这个行动要去膏大卫，哇，我就会想在我服侍神的道路的当中，其实当我越回想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是神非常的奇妙可畏。我太多太多人生的片段是到了某一个时间，忽然之间你会发现这个片段很有意思。好像这一次我有机会跟我们母堂的牧者江牧师他们我们四个人单独谈话吃东西谈话的时候，哎，这次张牧师江牧师Esther 牧师就特别提到有关赵世光啊，有关当时赵世光的年代的一些的背景复兴啊等等之类的一些这种东西。所以当他一提的时候，哎，我就忽然间想到我自己在还没有来到灵粮堂之前，我是在另外一个教会牧会，叫做中国布道会。那中国布道会的创办人叫做纪志文，那纪志文跟赵世光是当年在中国上海的时候的所谓的布道团里面的伙伴。所以就看到上一代的那种的属灵的领受、属灵的资产、属灵的那种的配搭。那时间走下去的时候，一个发展叫做灵粮世界布道会，就是灵粮堂嘛，另外一个是发展叫做中国布道会，那已经是完全没有关联的。那你可以想象，我就出现在这个中国布道会做牧者，然后还有另外一个灵粮堂是完全在另外一个的环境里头。可是到了时间，所以那一天在谈话的时候，哎，忽然就发现神原来会把这个事情连接在一起。那当今天早上我在看这个，我说只是你的人你要膏他，就是那是指大卫被恩膏。所以当时的恩膏的情形是什么呢？就是用那个号角嘛，装了油，然后就倒在头上，这样的一个恩膏。那这个动作应该说很少牧者现代的牧者经历这样的事情但是我回想起来的时候，当在2007年我们教会成立之前，我们已经离开了旧的教会，那预备要去六一的学房的那个时间，我们还在预备的时候，我们当时旧的教会有一些弟兄姐妹跟着我们，哎，当时应该英伦传道是其中一个，今天有在场的，就是我们当时就很偶然的去了一个在 Balestier 的一间小小的教会。那这个教会很特别，这个教会小到只有他一家人在那里聚会。那这位牧师是一个做律师的但是神呼召他让他经历神迹。那个神迹就是他的母亲原本他的肾衰竭到已经快要死了，医生说连机器都不能走了的，可是他祷告到一个地步，他说神你医治我的母亲，我放下我的律师做牧师，就是这样子神真的很怜悯他。就是第二天整个他母亲的整个肾变成一个新的肾，医生都很惊讶这个故事。这个老姐妹过去我们跟她很熟，在旧教会的时候就她的见证也出了一本书。那后来这个律师就真的就成立了教会，可是她因为是做律师不是做牧师的，所以当她做牧师的时候其实也真的不容易。所以她要在台上负责讲道，她的太太还是孩子有负责弹琴的，有负责带敬拜的，敬拜完了就下台就做会众，就是这样子。所以当时我们这一批人去的时候，哇，就忽然间整个教会好像壮大起来。那我记得那一次在聚会的时候，忽然间因为这个牧者或者这个教会他们很有启示性的，忽然间这个所谓做牧师，因为当时我们是以一批新的人来到这个教会嘛，所以当时那个牧师就有一个感动，他说你给我一个感动， 他真的拿一个号角装了倒了那个橄榄油，他说神说要恩膏你，就那个油在我的头上这样倒，你想象那个油真的倒下来，这样的一个经历。是了，当然后来要换衣洗头不能洗多久了，不过那个是其次，但是这个经历很特别而且当时是我的名字才刚刚从 James 改成 David， 是因为我的牧堂的牧者要帮我改这个名字。那所以我就很深的回想到，哎，回头过去的点点滴滴其实神都在带，就像大卫的被拣选跟怎么样子蒙召的这个过程。那我们看见除了先知一步一步的求问，第六到第十节看到的是他还实地的一一的查问，就是因为到了那里了已经到了耶西的家，然后就撒母耳就看见以利亚，就是他的大儿子，他心里面就说哇，应该就是他了的哦，高大威猛哦，又是一个高大威猛的。然后因为后来当然这个经文当中我们看见一个才神就告诉他不是这个，奇怪哦，你们就在想为什么神不会直接或者直截了当的说就是最小的那个不在这里，所以让他一个一个，可以在这样一个一个的当中，你会发现其实这也是我们人生当中很常有的经历。我们只有经过查验，在查验过程当中才去排除原来不是这个，原来不是那个。而且在这个地方所要带出来的，就刚才大家也很多人在分享第七节的，就是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所以这个地方所表达的一个事情是，我们很容易以貌取人，我们很容易凭外表来认这个人，哇，这个人应该不错，哇，这个人应该很好。但是神看内心，内心当然从一个角度因为后面有形容，在十二节的时候大卫面光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哦，应该大卫也是一个非常英俊的一个人。可是因为他还是一个年少的人，也许他个子很小体型也许还很小，但是对比他的大哥就是看到高大威猛，好像扫罗是一个属于高大威猛的，你看哇，这个是王者风范，哎，这个少年人或者说这个小伙子看起来不像嘛，虽然他长得好看，可是个子太小或者是体型还不够的时候，感觉还是不像所以人是凭外貌，但是神要让人看到的就是神是看内心。内心的意思是什么？内心的意思其实就是一个生命嘛，就是看到神是看一个人的生命。虽然这个经文当中没有直接的讲，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可以把这个舞台的镜头转向大卫的人生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大卫他的一举一动，大家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当大卫面对哥利亚的那一件事情的时候，眼前是一个巨人，但是大卫为什么对他毫无惧怕？因为对大卫来说，巨人又怎样？我哪怕你有很大很重的武器，他的枪比大卫不懂要重多少倍，可是大卫手中有这个石头，因为目标很大，石头 一甩一定打中目标。对大卫来说，我不在乎你 多大，但是我在乎我的神。大卫的那个心态，你会发现这个应该不是一朝一夕的，就是大卫怎么样倚靠神，这个是他的生命的一个累积。所以我们就看到神看内心。那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一到十三节，那当中你说你看了一个两个三个七个都不是，那都不是的时候怎样呢？你会发现连一个小子都不放过，就是最终撒母耳会对耶稣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了吗？就是因为当一路查验的时候就发现都不是都不是都不是，那是什么呢？那还有吗？所以当他一问的时候才知道还有一个小的现在在放羊。那撒母耳就对耶稣说，你打发人去叫他来，他若不来， 我们必不作息。所以当中 我们会想为什么父亲没有把大卫一起叫来呢？ 你想象这是一件大事啊，伟大的先知，国家的先知来到了耶西，来到了他的家要跟他的家人有一个所谓的一个献祭，然后来吃肉，这是一件大事。而在这个大事当然就重要的人都一定要来哦，可是大卫可以不用来，说你继续放羊就可以了啦，你可以不用参与。那所以你可以想象某一个程度来说，在外表上，在能力上，他父亲真的是就很有可能觉得说大卫不起眼嘛，不算得了什么，比起上面的这些哥哥们，所以没关系的，羊反正也要有人看啊，大卫你去看羊算了啊，你不需要参加。那可是偏偏就是最终大卫才是那个被挑出来的。那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神的呼召跟拣选其实是在乎个人的预备，并不一定是你的原本表面上有的这个先决的条件。那最终我们看到大卫是经历了先知给他的恩膏，然后才进到他的命定继续走向未来的这个人生的舞台。那我们先看再继续看下来，在第三段第三大段14-23节，就是我们看到其实神是这个我人生舞台的导演，因为神不但是编剧，他也是那个导演。我们看到事情的转换，当大卫被高利，刚才讲到那个第十三节，就是大卫就是被这个膏油从那个号角倒在他身上。从那一日起，这边有一句话，十三节说到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撒母起身回拉玛去。就是当大卫被恩膏的时候，神的灵在他身上。那这件事情真的很有意思，所以对六一的弟兄姐妹来说，我们在众多教会的当中，其实有很特别的一份的呼召或者恩宠因为当你进到六一的时候，你会马上就会看到六一的使命跟意向，就是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你会看到就是这份六一的呼召，圣灵的恩膏。那所以当大卫被恩膏的时候，我们再次的看到就是说当他被恩膏之后，神的灵就开始感动他。其实圣灵不断的在动工，不断的在做事。我们很多事情走在过程当中我们会等待等待，有经历又等待，有经历又等待。可是就当你回过头看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手真的是非常奇妙的一步一步将来引领将来带领我们。然后我们首先看十四节来到第三段的这十四节，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那这里看到恩膏转离而恶魔入侵。扫罗原本当他被恩膏的时候，神的灵同样在他身上，以至于他也受感能够说出预言来。可是当下这一刻，你会发现这个有点特殊为什么当大卫被膏的时候，大卫被膏是膏抹，是怎样的一个膏抹呢？就是以色列的王的这一份的膏抹，原本在扫罗身上的，可是现在当大卫被膏的时候，原来这一份做王的这份恩膏去到扫罗去到大卫那里，结果这样的一份的恩膏就从扫罗的身上就抽离了。所以当这个灵一抽离的时候，我们发现二者就可以来入侵。这句话我们读中文圣经的时候常会有个疑问就是说为什么恶魔会从耶和华那里来那这句话其实可以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解释。我个人比较采取一种的解释，就是神许可因为其实全地都在神的掌管当中。尤其是你会看到这个比较不像这个人被圣灵充满，那个人被圣灵充满，因为这个人是 以色列的王啊，你想以色列的王应该就是那一个最特殊的，你要兴起，你要成为整个以色列的一个带领的，所以那一份的恩膏是很特别的。所以当这份恩膏一转移的时候，其实就是恶魔就看，哎，既然现在已经扫罗已经不再是属于在神的灵的膏抹底下，那恶者要来入侵，那这个是需要神的许可啊。所以在一个这样的描述的当中，就好像说恶者并不像是比如说因为在迦南地嘛，那迦南地有很多这些偶像权势啊，有很多不同的灵啊，是不是别的灵来入侵？不是的，这里所说的就是当神的灵一离开的时候，好像就是那个恶者，就是那个掌管要来掌控人的那个恶者的灵，就是可以来到。所以才圣经用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形容，好像是从神那里来，其实应该说就是神的许可的底下仇敌才能够来搅扰。那我们看到这个是一种恩膏的转移。所以今天在这件事情上，其实也提醒我一样事情，就是当一个人如果不是在圣灵的膏抹底下，其实邪灵随时可以入侵的。耶稣也说过这样的比喻，当一个人被打扫干净，如果不是神的灵在他里面，魔鬼会带更多的恶的进到他的里头。好像以弗所书第二章所说的，我们以前不信主的时候，我们随从这个世界。以弗所书一章二节还是三节那边形容的是随从邪灵啊在掌控，我们都不知道。所以今天当我们属神的人，有神的灵，我们要竭力保守随从圣灵。好，那十五到十七节，那扫罗被邪灵干扰嘛，所以这个地方他的臣仆也有这样的一个知识跟明白哦，就看到说现在有恶魔从神那里来扰乱你，我们的主可以吩咐前面的臣仆找一个善于弹琴的人来，等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使他用手弹琴，你就好了。扫罗对臣仆说：“你可以为我找一个善于弹琴的带到我这里来吗？”那这里看到一样事情，弹奏音乐驱赶魔鬼。那弹奏音乐驱赶魔鬼，那哇，如果是这样子，我们大家一想，哎，到底是什么乐器？是什么乐器带来驱赶魔鬼、赶鬼的这个能力吗？或者是哪一首歌、哪一首乐曲能够来驱赶魔鬼吗？我想关键应该不在这边，关键在于是什么人。那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个观念？恐怕他们也许有人看过大卫哇弹琴的时候，哇神的荣耀降下，神的同在来到，哇甚至邪灵啊那些古怪的事情都被驱赶。大概大卫过去有过这样的经历，虽然圣经没有这样明显的记载那当有这样的经历，也有人发现，有人知道，所以大家就会有这个概念弹琴能够赶鬼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当有人提出来的时候，那果然臣仆当中就有人知道说，有一个在伯利恒的一个牧羊的少年人，就是大卫是有过是善于弹琴结果他们就这样子请了他来。所以从十七到二十三节，你就会看到原来其中有一个少年人说，我曾见过伯利恒人耶西的一个儿子善于弹琴，是个大有勇敢的战士，说话合一，容貌俊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你看他的描述的形容，不止他善于弹琴，他还能够把神与他同在的这句话讲出来。所以可见大卫也许过去所做的一些事情，曾经就让一些人看到了解了，也传开了，所以以至于在扫罗的手下当中也有人能够说出了这件事所以我们就看到因为这样子就差遣使者去见耶西，就最后大卫被安排就被带到扫罗的面前。那扫罗就开始经历到，真的是当那个邪灵来搅扰，当大卫弹琴的时候，果然他就得了释放得了舒畅，恶魔就离开了他。那这段经文所讲解的最终都是这样子。那我们看到撒母耳高利 大卫，是大卫的人生舞台的一个面。然后我们看见扫罗王因为圣灵的恩膏离开了他，以至于邪灵入侵，这是舞台的另外一面。那这本来没有关系的，可是如今你看到两个碰面了。那么这是预备改朝换代的一个前奏。我们知道过程还有很多锻炼跟学习。那我们往后读撒母耳记继续读下去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很多大卫的生命不同的一些经历。那舞台人生有许多的巧合，其实是为着将来神要用的人，神在预备。所以我想很快做一个总结，就是你会发现人可以自由的跟神，就是神是我们舞台人生的编导嘛，就是一个互动。我们好像一个演员，神是那个编导，但是我们怎么样跟神互动，其实很在乎我们用怎么样的态度来互动。那当我们用对的态度来跟神互动的时候，你发现我们人生的剧本其实是可以改写的。当我们选择神，我们人生就开始改变，我们的整个发展，整个的局面，我们要配合就是这位人生的大编导的心意我们就可以经历到改变。那我回想的时候，我很深感受到来到七月份是我的人生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另外一个里程碑的一个开始。那特别是我们七月份，我们原本以为说七月应该没有那么忙，后来才发现七月原来很忙。所以我发现在七月份神把很多不同的人让我们去经历去互动。那特别是神把我们拣选我们，把我们放在六一的这个圈子里头的时候，我就发现在这个月份我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就比如说这个月份我们遇见了周牧师上个礼拜周牧师在众多分堂的当中，这个时间点来到我们当中，就是单单来到我们的教会，我们跟周牧师有一个的互动。然后这个月份我们也是很久没有见到我们的母堂的江牧师，我们跟他有一个互动。我们更多年没有见到香港六一的张牧师，我们也在这个时间点跟他互动。还有就是江牧师、张牧师他们都有一个所谓的属灵的 spiritual father， 就是克兰通牧师，也在这个时间点克兰通牧师也来到跟我们互动这个是私下没有在我们的聚会当中。那我就看到我的生命当中这些属灵的长辈，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在同一个时间点来互动，跟神带领我们去到香港六一的时候，就是在张牧师师母的40周年结婚纪念的一个非常隆重的整个的庆典当中我们却成为他的那个席嘛，那种好像婚宴这样有很多不同的席位，我们是被安排在跟他同席的那一个的里头。我们就发现在这个时刻，坦白说六一有很多的分堂，有很多重要的人物，我们是很小的小辈，如果比起很多其他的，可是我们却在一个某一个关键的时间点，我们却被做了这样的一个安排。你会发现到原来神在预备我们，未来神要用我们做更大的事，更重要的事，所以神在预备我们。那我相信当我们一路走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人生的际遇，其实神都在铺排，都在编排。我们现在是在一个来到一个新的一个点，那这个点跟接下来我们要办Carnival， 接下来要办祝棚节，我相信很有关联。我求神怜悯也帮助我们，让我们都很深的知道神要用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警醒，我们也预备自己好好的被神来使用。